牧师传讲的信息是今天讲到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第三讲耶和华拉法。我们讲到上帝的名字，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叫亚伟，我们知道上帝名叫以罗辛，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也叫耶华以勒、耶华尼西、耶华拉法。我们从这些名字中看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所以大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当摩西在旷野里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的时候，神呼召了他，神差遣他要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领到那个迦南美地去，流奶于蜜的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去。就在这个时候，摩西问神，那我怎么告诉我的同胞，是谁来差遣我的呢？是谁的神呢？上帝回答他说，你告诉他们，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呢？耶和华告诉他，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意思I am who I am， 自有拥有。上帝不是被创造的，上帝没有始，上帝也没有终，没有终，所以我是自有拥有的。那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怎么认识神呢？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认识了自己。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神他的有限，我们就很难认识我们自己的无限。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神的第二个名字在属性中的耶和华拉法的时候，我们要看一段经文也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我们看出埃及十五章22节到27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那里的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小敏姐妹写了一首诗歌说福日主不是在那月光下，福日主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马拉才能到达以林，对不对？我们要经过了很多的流泪，经过了苦难，我们能更深的来经历我们的神，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当以色列喝那个水是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了他们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他树丢在水中，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第26节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27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传说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寡妇，她孩子独生的孩子11岁的时候游泳淹死了，所以她十分的痛苦。这个印度的寡妇她就每一天怨天尤人。印度人比较讲究智慧，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智者，他找了一个很年长的智者，问他怎么样能让我除掉痛苦，怎么能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可不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老智者说，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不过你必须找到3粒芥菜种，而且这个3粒芥菜种呢，必须是从3个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家庭中找到，你就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寡妇她走了1个星期以后，她回来了，她没有找到1粒芥菜种，因为她没有看到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家庭。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好多的家庭可能比她经历的苦难还要多，这个苦难疾病在这个世界中是谁都不能避免了的。 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难道就不生病了吗？我们还是要生病。为什么？为什么要生病？是因为我们是罪恶之身。很简单的道理，上帝当创造了人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上帝看着是甚好的，亚当是最好的，他没有疾病的，亚当那时候没有疾病的，那时候世界没有雨，没有地震，没有海啸，当然更没有金融海啸，因为那是不花钱，对不对？跟上帝在一起要什么钱吗？对不对？要什么有什么，上帝把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好了。那个时候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所有的植物是靠滋润成长的，不是靠雨来浇灌的。什么时候开始发水了？人类犯了罪以后，洪水记的时候，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是人类犯了罪，地天开了口子，地才有了水。什么时候地震的？是人类犯了罪以后才有地震的。啊，今天我们很多的科学家说，地震是跟这个四川的地震，就跟四川修的水库有很大的关系，改变了整个上帝创造的自然律，把那个本来该流下的水，把它存在一个一个的重的水库里，因为地有承受的能力，你知道吗？压力大了，地震了，地震了。三峡大坝在论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拿出上帝的伊甸园的根据，拿出都是科学的依据，都说不行不行不行。但是科学永远战胜不了权力，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有个李鹏是权力最大的，他学水利的，一生就想建个大坝，就拿中国就玩一下，建个大坝。这个大坝将来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影响了环境，它影响了整个的那个四川的一个自然的环境，所以四川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们有的人出了问题，我们怪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如此？我们没有寻找到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当亚当犯了罪以后，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就跟着罪而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人就开始生了疾病，人就有了苦难，有了苦难。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告诉以色列人，你要遵守我的律例，我的典章，听我所说的话，并且去遵行，我就不将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呢？埃及在整个圣经里的属灵意代表着世界，埃及是属世界的，苦难抱怨都是从世界来的，尤其抱怨，抱怨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啊！基督徒是基督徒的表现是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基督徒的一个信了主人，他的表现第一信心。我昨天啊，礼拜五我在这个青年团体讲信心，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跟不是基督徒完全不同的，不是基督徒也有信心啊，不是基督徒那个信心是属于撞大运，你知道吗？就是我赌一把啊，我去赌一把，我能不能赢这件事情？那这也是他的信心，他说我能赢啊，我要赢，可是还是没有赢啊，我赌一把股票，我一定赚啊，这一把输了，大概半个人生输掉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是啊，我们金融海啸被我们摊上了。其实金融海啸也好几十年才一次，就被我们给摊上了。就我们那一把就没渡好。我像在座的好多的，现在还在股票的捆绑忧愁之中。我看谁的脸没笑容，我就知道他一定股票现在赔了，一定的。包括我们今天在录像的电视机前面的人，我们有多少？我们被世界东西捆绑。所以上帝说，你若遵行我的话，遵循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不把世界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观念中，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健康呢？三个条件。第一个，听上帝的话；第二个，行正直的事；第三点，遵行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三点是整个的埃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很重要的三点，是我们避免疾病的三点。耶和华是拉法的神，耶和华拉法就说，那是我是医治你的神。耶和华在那里边为以色列人定了律例，也定了典章，并在那里试验他们。事实上，当人在经历这种苦难的时候，他都会抱怨啊，都会抱怨的。你看我们夫妻，我们看到我们什么时候抱怨呢？当我们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买房子买错了，我们是在 marketing 最差的时候，也可以说最好的时候，就最高的时候买的，对不对？突然今天不行了，本来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变成40万， 本来20万买的房子变成5万6万，我们开始抱怨了，我们那时候都变成先知了，我们说，哎，当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其实买了你也同意了嘛，对不对？你不同意怎么能买呢？夫妻两个就吵了啊，吵了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当时不让你买啊，你应该说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因为这里说你要遵行我的话，没说遵行老公的话，也没说遵行太太的话，你要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我们这卷书我们把它放在书架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们这个圣经我们每一天读它，我们不去行，也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读的只是个道理，我们没有去行，就没有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经保罗说自义让人死啊，我们读的自义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可是经义让人活。当我们读这卷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话领受，像吃了耶稣喝了耶稣，它成为我们生命的里边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遵行他的话，神怎么说的。所以买房子买股票好好看看圣经怎么说的，那你就对了。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有一个人很会买东西的，从来都不赔钱的，这个人叫约瑟。荒年的时候啊，在丰年七个丰年的时候，他积累财富，天下的财富。荒年的时候，当人们都没有的时候，粮食他有的是粮食，他用粮食把所有天下地都买回来。那你什么知道什么是荒年，什么是丰年吗？丰年的时候你没有抓住，荒年的时候当然惊慌失措。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很多的苦毒了，我们就会问上帝说：“上帝呀，为什么我们生了疾病？我会上帝，上帝为什么这个疾病是我？”我们被雷奥夫，会被上帝，上帝为什么公司里那么多人偏偏把我雷奥夫，一定是美国人种族歧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夫妻到了矛盾，我们就说，神啊，当时你怎么让我瞎眼，你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怎么就嫁给他了？其实你看的时候看的是很美的，你嫁了他娶了他，对不对？所以我昨天我去了那个 Winchester 去讲道，昨天晚上我去了，我就告诉他们，我讲到也讲到这个家庭婚姻的问题，我就讲到我说有的人婚姻中觉得我们选错人了，我们离婚了再换一个人还是错的。不是选人对和错，是你要做对人，不是选对人。没有一个说你可以选的对的，上帝放在你的面前给你的就是一个祝福，第一，第二是功课，学习的功课。夫妻都是如此的，如果你没有结婚，你永远不会成熟，你永远不会成熟，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那个婚姻夫妻两个就像一面镜子，他照你照得那么细致，你每个皱纹都能看得清楚，别人看不清楚。可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看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可能不看你的优点，他专看你的缺点，那你怎么办呢？啊，你怎么办呢？啊，你就尽量活得优点多一点，他看不到缺点，那就对了，对不对？所以夫妻常常看别人的问题啊，马列主义尖朝外啊，这我们大家都比较习惯的语言，我们这专门找别人的问题。所以夫妻里边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啊，你要忍耐让他挑你，对不对？如果你有一天活到一个程度，怎么挑你，怎么说你的毛病，你都说我是罪人，你说的还不够，其实我犯的罪更大，那你就赢了，那你就赢了。什么时候他挑你，你说哎呀没关系，这点小事，我告诉你我还犯了更大的错，我告诉你啊，你这态度绝对赢了，他慢慢就尊敬你，越来越尊敬你，知道吗？你老为自己辩护，我没有没有，他说就有，你就永远没完啊，从年少吵到发白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些苦毒我们知道来自于埃及，来自于世界，可是这个苦怎么办？以色列见到马拉的水不能喝，这个水非常的苦，你们没有喝过苦水啊，有人有病吃过中药的时候，你们知道吃一副就不想再吃了，那是很苦的。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就跟你说苦口良啊，什么良言苦苦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吧啊，什么对对对，反正总而言之苦的东西并不是都是坏的啊，你才知道哇，你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马拉是苦的意思，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说人生一条路，我们从生下来到我们死亡，我们走了一条路，我们都希望这条路是平坦的，可是苦难就是这个路上的一个石子，没有压进去，它不断的使你难受。 我非常懂得这个比喻。我小的时候淘气，我试验炸药，那时候我们学工学农还学军，所以我们学军去了，我们就跟着这个解放军来弄炸药包，然后这个很小的孩子就去学习打坦克啊，因为苏联的坦克要进攻我们嘛。我们在黑龙江拿着那个火箭弹，那都很危险的。那十三四的小孩就全民皆兵嘛，对不对？挖地道，我们什么都干过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弄了很多子弹，回来就把子弹都给卸开，药倒出来，觉得很神奇啊。因为这个东西要真枪打，我没有真枪，我就做假枪，然后把那药拿出来，那个 TNT 炸药，放上黑药，前面放上沙子，用那个纸壳。给他剪得圆圆的，给他砸进去，砸进去，一砸就嘣就炸了，你知道吗？我有一次那个药湿了，我就放那炉子旁边热，然后我不懂啊，那天我大概十二三岁啊，而且我们学军呢，我还在那个一个兵工厂里边，我做播音员，我正播《人民日报》社论呢，我一回头一看，炉子红了，因为炉子当时没那么热。结果那个上烧那个火很热，红了，我就伸手去拿它，我想赶紧把它拿出来，就炸了。在我拿出来它就炸了，我还好我伸了手，我不伸手我这脸就全是麻子了，你知道吗？我这一拿它，叭就炸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过来，我躺在医院里边，我的这个我就哪儿都不能动，我觉得没有知觉，我就觉得我的眼睛，医生说他的眼睛废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完全被那个药的炸药的灰全部糊满了，在这眼睛里边什么都看不见。满身都是血啊，我大概有半年看什么都看不见啊，就是每天到医院里边，医生就拿着那个针头就刮我的眼睛，嘎嘎嘎，我知道眼睛原来眼睛外边有一层硬膜，那么硬，那炸药都打到硬膜中间去，要一点点抠出来啊。我经历很多苦难呢，这苦难都是自找的，对不对？这个绝不是这上帝给我的试验，自找的。有时候苦难是我们自找的，我不讲过苦难有三种吗？一种，第一种自找的啊，犯罪的结果，对不对啊？第二种，上帝给你的试验。所以我们看他说，当我得了病以后，后来所有东西因为医生很紧急就给我包扎完了，结果病好了，可是玻璃留在我的身体里边。结果我这手为什么不能戴戒指呢？我这个食指啊，粗，比正常粗，戒指戴就拔不进去了，中间给炸断了。炸断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玻璃留在里边，我也不知道，医生给我包上去，长好了。我一拿东西就痛，我一摸东西就痛。这就是苦难，苦难就像一个坚石在你的身体里边，有一个异物，你碰到它就痛，碰到它就痛，碰到它就痛，这个就是苦难。人生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这个东西的。后来没有办法，我要到医院去手术啊，把它割开，把那个玻璃拿出去，拿出去，那玻璃最后露了个尖啊，我常常用镊子往上掐都掐不住，痛得要死。后来医生给我拿出，最后留了一个很大的疤。啊，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看不见，不让他看见，没关系，不影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抱怨、难受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喝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喝什么？这是埃及人，世界的人是抱怨的人。上帝说，埃及人的疾病很重要一点是抱怨，抱怨，他们有一点苦难就抱怨。所以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上帝指示摩西给告诉他，有一棵树，你把那个树放到水里，那个水就由苦变甜了。那大家问说，这是什么树？这个树有这么大神奇的力量，是棕榈树呢，还是榆树、杨树、柳树、松树，是一个什么树？可能是皂荚树，当地沙漠里边是没有这里，可是我们从科学的依据知道，皂荚树没有让水变甜的功能，可是上帝就指示了摩西，你把这个树丢在这个水里边，这水就变甜了。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看那个树，它翻译的是 tree 啊，一棵 tree， 它把这个 tree 扔到这个水里边，水就变甜了。当我们读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十字架英文翻译是什么？是一个 tree， 一个 tree。当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流出来，我们就得到了医治，我们的苦难的生命就变得喜乐，我们的忧愁的生命就变得有盼望，就完全不同。所以 在这里边是预表着这个树，预表着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讲到耶和华拉法的时候，当神的医治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医治了所有的我们内心的伤害和疾病。十字架的道理对于那些智慧的人是愚拙的，那些智慧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灭亡的，在我们的眼中是有知识的。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愚拙的人，那些孩童们，那些愚拙的，圣经说是神的大能。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不是靠我们分析十字架，不是用理论的分析，不是的，是凭着对神的一种信心。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设计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这种信心让我们因着十字架的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了医治。所以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呢我们有了平安。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感恩呢。耶稣基督是个医治的主，他医治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苦毒不是从上帝而来的。苦毒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犯罪的结果，亚当犯了罪以后疾病来到世界上，人有了死亡，有了疾病。第二个啊，自找的，我们自找的，对不对？我们自找的。第三点，撒旦魔鬼的攻击是神允许的。记住，当撒旦魔鬼攻击你的时候，你身体有软弱，是神允许的。就像亚伯啊，不是亚伯，对不起，约伯，当他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浑身长疮，然后用瓦片在那刮疮，然后全家都死光光，然后这个牛羊都死光光，那是神允许的撒旦对他的攻击。第四点，上帝的试炼，上帝通过一些苦难的环境让你成长成熟试炼。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苦难，他的生命就是轻飘飘的。一人经历苦难，他才懂得在苦难中他学到了哪些的功课。我想首先最重要一个功课，学习了谦卑。人是骄傲的，人是自我中心的，可是人有了病就谦卑起来了啊！我发现这个人有病可谦卑了，真的不一样。师母有了病以后，手术完以后变得可 nice 了，这个好的不得了，这个什么事也都想通了。这个大不了有啥大不了的，我还管你这些事情，我就不管了。你看多好，我也轻松了。但是有病不见都是坏事啊、哦！但我们在病当最好不要有病啊。这个有病的时候有功课可以学的，但是我们也有好处。我那四年的疾病我谦卑了，如果我不得那四年的疾病，今天没有张牧师，哪有张牧师啊，对不对？没有这个我不会成为传道人的。我一生做过很多的梦，从小很多色彩斑斓的梦，从来没有梦过将来成为牧师。你们有多少成为牧师的？我们今天有很多被上帝呼召出来，谁做过梦成为牧师？没有。上帝通过一场疾病让我思想到死亡，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服侍主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比世界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啊！有一天金钱会没有的，会过去的啊！小沈阳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没死，钱啊，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不对？老沈阳说，这个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没死，钱没了。他们说了一个道理，就是钱呐、没什么意义的，没什么最大的意义的。什么最有意义？生命，生命。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喜乐，有钱的人也不见得有平安。可是我们不是很有钱的人，我们能够有上帝，我们就有了一切，啊，就有了一切。我们有了喜乐和平安，是那些没有信靠上帝人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喜乐和平安。我在服侍主这么多年，一开个教会，尤其在加州的时候，我们一打开教会，好多新人来到教会，你会看到人脸的变化。没有认识神的人笑都不会笑，尤其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真的不会笑，笑也是皮笑肉不笑，装出来的，然后笑出很苦的感觉，那种笑里边带着苦味道。所以我们常常说这种脸叫苦瓜脸啊。来到教会一段时间，认识主了，信了主了，苦瓜脸就变成了西瓜脸，这真的是不同。 中国有一位将军，也是一个作家，叫刘亚洲啊。刘亚洲将军说，他在斯坦福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经常坐在美国的教堂里边外边看，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去教堂，但他就坐在教堂外边观察。他是个作家，比较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他说，我就发现人们都是愁眉苦脸的进去，神情轻松的出来。他们到那里边敬拜、唱诗、赞美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祷告，有什么重担跟弟兄姊妹分享，要牧师为他们祷告。出来了，你想，他说久而久之，你想这个人的心灵是不是就越来越健康？中国好像没这种地方，越来越多的教会出现，就是解决人心灵的苦难，心灵的苦难。所以苦难，当这些苦毒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医治啊，需要医治。因为神会使我们的苦变甜。当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当十字架的真理进入你生命中，你的苦难就会变成甜，你的麻辣就会变成以琳。因为神是医治的主，神是医治的主。第二点，神为什么要医治？刚才我讲到，我们可以从苦变甜，神有这样美好的设计，美好的救恩。那么第二点，神为什么要医治我们呢？首先第一点，圣经告诉了神医治是因为神的属性，他的爱。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看到我们在苦难中，他不会撒手不管的，他一定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医治我们，这第一点。第二点，在约翰福音中十一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说，神医治我们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三点，医治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做了两件事情，最主要做了两件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啊，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一件事情，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耶稣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的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点，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在医治上他花了多少的力气。耶稣基督做两件事情，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当我们今天心里有软弱，我们家庭有问题，我们都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他，他就必医治你。因为耶和华说，我是医治你的神，我是医治你的神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哪一方面需要医治呢？首先我们灵，我们的心灵需要医治。圣经说，人的心呢，当我们心受伤了，我们发出的就是苦毒。我们心里面有苦，发出就是苦；心里有甜，发出就是甜。一切的果效，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我们的心，保持一个健康的心非常的重要。有爱心，有怜悯之心，有饶恕之心，有宽容之心。所以我们的心如果狭隘、苦毒、仇恨，我们发出的一定是一个肮脏、臭味非常大的一个毒素，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一对夫妻天天吵架，有苦毒会一代一代的传给你的后代，一代一代的。所以圣经说，神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就是让我们世世代代蒙神的祝福。灵里的医治，我们相信，我们怎么能够医治呢？我们就来到上帝里面寻求上帝的赦免，我们除掉心里的一切的垃圾、仇恨、苦毒、伤害，过去在你工作单位中不管谁带给你的，不管你受了多少的委屈，你都需要除掉，你不能放在里边。你把感恩放在里边，把伤害交给风吹掉的。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两个人在路上行走，那么有一个人对人做了好事，那个人就用在石头上写下来，可是那人打了那个人，那人就在沙漠上写下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说，我打了你为什么写在沙漠上，你这个我给你做了好事你就写在石头上。他说，写在石头上让我记住，沙漠上风一吹就没有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种心态， 我记得我的院长刘福里牧师在讲这个医治的时候，他说在我们南加州，我在南加州，我们Corolla 好像是 Corolla 吧，是 Corona 啊，那么一个地区，一个老人家，警察和政府的卫生部门的人从他的房子里边清理出了4吨的垃圾。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小房，他爱捡垃圾，他捡了就堆在屋里，捡了就堆在屋里，从来都不往外扔的。结果他一生几十年，他堆了4吨的垃圾。讲完这个故事，回家看看你的 garage， 看你的 basement， 你有多少垃圾没有清理出去？那么这些垃圾产生什么呢？细菌、蟑螂、毛毛虫、蜈蚣，都是毒的东西，都是毒的东西。所以人家用了好多的人把他垃圾清理出去了，老人家还挺难过，他捡了那么多东西，可是那东西他永远都不用的。我们很多人也是来到美国搬家，刚开始两个洗箱子，越搬越多，最后搬的全是垃圾。什么东西我们都舍不得丢，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过去生活带来的伤害，大的小的啊，政府给我们的啊，警察给我们的 ticket 也是伤害嘛，对不对？然后配偶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好朋友背叛我们的啊，情人给我们的，这些伤害我们都留在里边，我们都不忘，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感恩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里边堆的都是垃圾。那我们里边产生什么呢？一定是臭虫、蜈蚣、什么这个毛毛虫，你的心里边全是这套东西。所以做心灵的重整和医治，就是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它，让里边阳光照进来，照进你的心里边。这个阳光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让圣灵在里边做一个清理的工作，使你的心变得非常的干净啊！今天我们打开窗子，我们看阳光一进来，非常的好。我小的时候，我扫地，一扫地，我们东北那时候都是土地，一扫地的时候，平时看不见，如果光线进来，看那个灰尘就在天上飞，一道线，有感觉没有？可是这些都呼吸到你的鼻子里去了，进入你身体中，你都不知道。当太阳一出来，你就看到了。所以心里阴暗的心里边就是不需要太阳，所以第一点我们需要的是灵里的医治，第二点是身体的医治。在圣经告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手按到祸病的地方，我们宣告上帝就会有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凭着信心会得到医治，因为神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啊。这第二点是我们身体的医治，我们这里边有很多人身体有软弱，有疾病，我们寻求上帝医治了我们，有的人上帝没有医治他们，但是主权在上帝，不是所有的疾病神都医治，神医治是根据他的主权。圣经说他要怜悯谁怎么样，他就怜悯谁，他要赦免谁他就赦免谁，这是他的主权，这妒忌不得的。那怎么他有病医治，我有病就没有医治？这个妒忌不得的。我有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上帝会医治我。我就是神啊，求你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没有关系，你接我去天堂好了，你不要在我在地狱里边，因为太孤独了。地狱里边过够了啊，人间的地狱我都过够了，不要说未来的地狱，不要与神同在的地方。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不管在地上，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怎么样就有益处。很多人死了没有益处的。我们死了还有益处，请问王明道死了有没有益处？请问尼陀生死了有没有益处？请问宋尚杰死了有没有益处？请问马里逊死了以后有没有益处？今天他们的精神还影响着这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代的圣徒。请问玛莎·特蕾莎死了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知道有一种活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盼望、喜乐和光明。今天还影响我们，想到他们我们都激动不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可以把祝福那么多的人，他们把自己活成无，什么都没有，唯有基督在他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所以最后一点是情感的医治。当我们受了伤害，情感中我们需要一起邀请主来面对过去的伤害。我们要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手，我们来触摸他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就会减轻。 在我辅导婚姻的时候，婚姻中这种伤害很多都是情感的伤害，情感的伤害，尤其有些有外遇的伤害，那个伤害是一生都很难饶恕的，很难饶恕的。我记得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刘福里院长就有一次跟一个这个太太有了外遇的这个弟兄来交谈，这个弟兄怎么都不能饶恕他的太太。院长就说你还得饶恕，不管怎么样你还得饶恕，你饶恕他，因为他知道错了，他不愿意再做犯这个罪了，你就饶恕他，饶恕他，他就不能饶恕，怎么都不能饶恕，不能饶恕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我有一个亲戚，这个男孩子，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亲戚，这个男孩子是个大学教授，他们俩青梅竹马，小学中学大学都同学，后来在广州一个城市工作，一个在银行，一个大学教书。这个男生就犯了错误，就是情感上出了轨啊。当然我这亲戚这个女孩长得高高大大很厉害，啪啪两嘴巴打完就离，就离了，现在离了十几年了，经常给我写信让我给她找对象，孩子也没了，被老公带走了，人家很快就结婚了，她自己一个人十几年才想到当年应该饶恕。她是偶尔的，她不是惯犯，不是惯犯，是可以饶恕的，对不对？结果自己带来苦难。饶恕很重要，所以刘院长就为这个弟兄祷告。这弟兄突然啊就哭了，啊，这家哭的简直就像小娃娃一样，哭了一个多小时，说释放，轻松，出去了。刘牧师说什么出去了？苦都出去了，我饶恕他了。是刘牧师，那你为什么饶恕他？他说因为上帝也饶恕了我。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这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在情感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记住，神的医治包括情感的医治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讲神今年还实行医治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啊。在基督教神学家们对医治的看法中有两极，一种认为神的医治还在继续，一种认为神的医治已经停止了。当我们知道Moody Bible 就是这个 Bible College， 就是芝加哥的很著名的一个神学院，叫 Moody 神学院啊，一个老院长叫刀雷博士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在我读到的所有的论文和神医治方面的书当中，我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是比较平衡的书。他说没有一本是真正的按照圣经的记载能够表达这方面真理的书。他说在这类的书中有一些只强调神医治的大能，并他随时准备要医治人一切的疾病，进而鼓励人们领受神在人身上的医治。他说另外一些书却讨论神不医治的经文，强调神有的时候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需要上做工，但他不一定会医治。他说因此我们真的需要一本兼顾这两方面的书，我们不但能够知道神详尽的关于圣经中医病的真理，我们也知道神在今天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神学上，在教会中，因为这个医治会发生很多的争论，不仅争论，也使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种争论中，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然后我们互相不往来。所以教会就分了一些叫基要派的教会，一些叫灵恩派的教会。基要派的教会强调医治已经结束了，灵恩派的教会强调神医治还在继续，各自都有圣经的根据。我们知道在谈到医病停止的时候，有一个宗派叫做时代派，时代主义者，我们可以称为的时代主义者，这个神学院，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时代派的神学院，时代派的神学院。时代派强调说神的工作因着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纪元有所不同，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说神迹在这个时代已经停止了，停止了。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也有， 不少。他们认为《使徒行传》《哥林多后书》以及《希伯来书》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医治已经停止了，医治停止了。所以他们那个加尔文，他们这段是从加尔文的专著里边得到的依据。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信仰理论》这本书中写道，说医病的恩赐就如同其他的神迹一样，是神在某一段时间内所赐下的，为了使福音的传讲永远显得奇妙。这类的神迹现在已经完全的全然的消失了。他说如今医病的神迹已经跟我们无关了，而传讲这种能力的人一般都是没有受过差派的人。这是时代派的理论根据。他们认为，首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节他们告诉我说，神的医治是为了证明使徒们所传的道。既然今天我们传道不需要神的神迹来证明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医治了。那第二点，当使徒们施行神迹的时候，不只是会叫人受益，也会叫人受罚。那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说谎他们被圣灵击杀了。所以神迹并不一定都是医治，也有刑罚，有刑罚。那么到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这类似的管教的神迹了。那时候圣灵充满，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大有能力，撒谎的人就被击杀了。那我们今天如果都被击杀，我们教会没几个人在了，你知道吗？差不多了，我看，对不对？所以那个这个他认为这个已经停止了啊，上帝不再采取这种方法，就像上帝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上帝也不再圣灵来击杀某一个撒谎的人，给他悔改的机会，那么来停止这个神迹。那第三点，时代派认为所有的新约圣经中提到神迹的书都是主后55年以后写的。例如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23节，他建议提摩太胃病要用一点酒来医治，他没有按手给他胃祷告让他病能好。保罗自己也有根刺，跟主说，主啊，求你来除掉我这根刺，那主也没有医治他，主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么所以他们认为在主前主后55年之前，那时候神行了很多的医治，可是从主后60年之后所写的书我们再也看不到神的医治了，越来越少了。第四点，医病的恩赐这句话在圣经中只有三次，讲了三次，这三次都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而且都是主后55年以后写的。这是时代派的观念。那么灵恩派恰恰相反，灵恩派认为神对人的医治永远的存在，是根据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神的医治完全的存在，需要人用信心去寻求和领受和领受。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信心的看法和对我们得医治的看法，我们要有一种平衡的观念从我个人来说，我不能完全赞同时代派的观念，我不能认为说医治已经停止了，因为我就是神的一个医治者，我被医治的。我不仅肉体被医治，疾病得医治，我心灵也得到医治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今天正义弟兄也坐在我们中间，几年前他得了癌症，手术完就化疗放疗经历了好几年的苦难他就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他把生命交给了主常常会讲一句话，尬的负责我的一切所以我们也常常为他祷告今天他坐在我们中间，他的癌细胞完全的不见了，完全的不见了。哈利路亚。在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爸爸叫赵卫，也是我们在普林斯顿的一个 program 里的 这个一个好朋友，是写赵子阳传的那个作者，他回国发展去了，回国发展去就把孩子丢在了留在了美国，就在我们家生活了大概几年，三年啊，我就给他带了三年。这个孩子呢，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呢？他这个脚啊，这个脚这个滑冰摔断了，就把这个软骨磨损了，所以他就非常痛苦啊，所以他上学我要早上开车把他送到学校，我再去上班，因为那个路都不能走了，那路的山坡他都走不了。后来我们就给他看，联络医生，医生说必须做一种手术，因为软骨是没有人造的，不好办的，怎么办呢？只有把他这个固定住，所以他的脚就永远不能够像我们这自由的回弯，他必须就一点一点的走路了。未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未来怎么办？变成一个踮脚的女人，那将来找对象怎么办？那大家都很难受，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我跟你讲，我们在加州那个教会弟兄姊妹真的表达那种爱心呐、啊。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弟兄啊都抱着她的脚，这弟兄都五十多岁的人，蹲下来跪下来抱着这孩子的脚，哭着流着眼泪来祷告，求主来医治这个孩子的这个脚，让他不要手术。他的妈妈在联合国工作，就安排好了加州最好的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时间都安排好了。我们就为他祷告，他的爸爸就不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会医治的。那爸爸是我老朋友，爸爸就说，伯利，如果神医治我们家苗苗，我就信主。我们很多人弟兄是不是讲过这种话？如果他真医治我们家苗苗，我就信主。这个师母也在中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帮他联络医生啊，看呐、啊，好多的工作。教会就每一次为他祷告，他来到教会我们就为他祷告，来到教会为他祷告，小组聚会为他祷告，都是些弟兄，那些有信心的弟兄为他祷告，因为他们记着圣经所说的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啊，我们按手在病人的身上，病就离开他。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信心，就祷告。结果这孩子在手术的前几天，他妈妈从联合国从纽约飞过来了，医生叫手术头一天他就不去手术台，就不去医院，我就不去，我就有信心，我相信上帝会医治我。这我就很难，你知道吗？我也要帮助做决定，因为我第一是他的房东，第二是他的那段时间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在我们家，第三我还是牧师，那我知道上帝会医治，我也知道上帝也通过医生的手，那我怎么办？做什么决定？这个手术的决定很难做，如果做了他就永远踮脚了，这个女孩子如果不做，她将来问题大了怎么办？那一天我说我们祷告吧，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看苗苗的意见，苗苗说我不去，就没有，后来就把手术往后推了。今天神已经彻底了医治这个孩子，他后来到了伯克利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结婚了，是一个很健康的，虽然人没有人造软骨，但他那段完全得到医治了。当然他爸爸还是没信主，他爸一给我打电话，那凑巧了，哎呀，这孩子命大，那凑巧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就是如此啊，有的时候神迹是见证我们所传的道，没有错。今天为什么很多神迹产生在中国大陆，很多神迹产生在非洲？我们在非洲看到很多的神迹，我们看到布永康牧师在非洲布道时都100万人来参加这种布道，很多的疾病得到医治。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医治了，神就不再给你医治。神就不再医治。当你不相信，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有的城市不接纳他，有的农乡村，耶稣他们还让耶稣给他神迹看。耶稣说：“对你们来说，没有神迹可看，没有神迹可看。”我们一直需要信心，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个行神迹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是医治我们的神。这个医治里边带有爱，带有保守，带有祝福，带有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这种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医治是多么的重要。圣经说信的人呢，必有神迹随他们啊，在马可福音16章最后一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他们。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就必叫他起来。我们在圣经在约翰福音看到有个叫毕士大池，毕士大有一个瘫子在那躺了30多年。这个故事说，那个毕士大池，天使有时候会来搅动这个池，当天使来搅动时，谁跳进谁就得到医治。可是瘫子他不能动，他在那躺了38年，也没人把他扔下去，大家一看池一搅动都自己先跳，谁管他，对不对？所以耶稣过来了，耶稣说，你怎么没有得到医治呢？他说，没有人，池动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下不去，没有人来帮助我，因为谁都需要自己医治。耶稣没有把他扔到池里去，耶稣说，我叫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他就起来拿起褥子就行走了，然后在圣殿里赞美神，说，耶稣医治了我。弟兄姊妹，这句话要记住，神让你起来行走。当你在艰难的时候，神说起来行走；当你在疾病的时候，神说起来行走；当你在苦毒里面不能够释放的时候，神说起来行走，放下你的褥子。这个褥子就代表着罪缠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褥子，我们起来行走，轻省的跟随着耶稣来行走天路，而不是背着我们过去的包袱来行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如果我们背，我们得背多么重的担子，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岗位、家庭、夫妻关系里面，我们有多少的伤害，我们得背得多重。是耶稣说，放下你的褥子，那个褥子是那个摊子所有的一切，他除了那褥子他什么都没有。耶稣说，你放下他起来行走。所以真实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说，第一节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真实的信心是不能够凭着眼睛肉眼能看见的，真实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第一点，来自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宗者。我们自己不能够有信心，我们只不过是与主配合，让主有机会在我们的心里边做成了信心的工作。第一点。第二点，真实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神说，你若遵循我的律例典章，谨守我一切的话，我就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医治的一个起点。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不仅读，要活出来，不在于你读的少，乃在你读了就去活，就去领受，就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点，真实的信心。第二点，真实信神的话。这个神的话，神的话是客观的，我们这个圣经里神的话是客观的，它必须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才对我们有益处。所以圣经在描写这个神的客观的话的时候，叫它 Logos。 Logos 是神的话。当神圣经在描写这个话成为我们行动的时候，成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的时候，用的是 Rhema， R-H-E-M-A， Rhema。 Rhema 就表示神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的行动了，已经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了，这叫 Rhema。 如果是个客观的存在，叫 Logos， L-O-G-O-S， Logos。 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祝福，成为 Rhema 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联合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经历了，成为我们主观的应时的话了，才能产生信心的果效。所以只有抓住白纸黑字不叫信心。第三点，真实的信心是能与主的话调和相吻合。一方面主的话在我们里边产生信心，另一方面信心用融入主的话里边，以致今天神的话在我们人身上能够发挥能力。第四点，真实的信心只在乎有或无，而不在乎大和小。神有没有医治呢？有还是无呢？不在乎神的医治是大还是小。芥菜种很小，但是神能够让芥菜种长成大树。所以上经常说，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上帝他的同在，我们长成大树。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Rhema， 神的话啊，神的话。所以神今天仍然实行医治，起码我们都能够认同的，不管是灵恩派还是时代派，认同的神的话，神的对我们心灵的安慰和医治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存在。哪一个人信主生命没有改变呢？都是因为神的话。这种改变里带不带有医治呢？当然带有医治啊。所以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我们想到基督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人就有这个毛病，看到别人比自己苦难大，自己就觉得轻松很多，对不对？看到别人股票赔的比自己多，自己就本来挺忧愁，变得快乐一点。因他股票丢得多，使我得平安。哎，真的，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遇到矛盾的那一年，然后实在没法辅导，怎么辅导都也说不过他们啊。他们就说，你当然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各自不行，我们这个你们没办法的。后来我们就教会就是有个乒乓球台，我们就组织一些这个闹矛盾的夫妻去打乒乓球比赛啊，打双打，打病都打没了，都不闹了。一问他为什么，说那人我们家他还不如我们俩呢，我告诉你，他比我们还闹得还严重啊！哎，因他们闹，自己不闹了，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他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比我们苦难多，比我们苦难大，比我们苦难深。我们看到他的苦难，他是不应该的，他不是自己找的，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让他为我们受苦。当我们看到他的鞭伤，我们当然得医治；当我们看到刑罚，我们当然有平安。因为他受了，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他经过这几个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我们就依靠他，我们就有属天的平安喜乐，我们当然有平安，有平安。所以神还会实行医治，神的医治首先表达了神的爱，神的医治彰显了神的荣耀，神的医治是神的慈爱和他的属性的贯彻。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得到了医治，他们吃的水不再苦了，他们不再喝马拉的苦水了，他们经历了，他们也学习了，不再抱怨了。我就看到，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叫辛德勒名单，是吧？辛德勒名单，那些以色列人被关到集中营。当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种，当然我也问神，为什么以色列人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世界对这个小小的民族如此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太聪明了，以色列人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把世界的财富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就惹人妒忌，所以希特勒就消灭他们，消灭他们。看到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有一个做那个什么，好像是个钳工吧，一个钳工，那个德国的军官把他拉出来了，枪毙他，对不对？拿手枪啪没响，啪没响，啪没响，三枪没有打响，这就是神迹。哪有枪打不响的？三枪没有打响，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结果那个气得拿枪啪打他脑袋上，打昏了，把枪扔了，那个德国军官就走了。你看那个人在打枪的时候，他跪在那地上，他有没有抱怨？他比如说，神啊，为什么让我如此？他没有，他祷告，他说，神啊，接受我，接受我的灵魂，我要到你那里去。以色列人经过了马拉的苦水，他们经过了世界一代一代对他们以色列的不公平和苦难，他们不再抱怨了，他们知道他们要依靠他们的神。抱怨不解决问题的，抱怨灰心不能使以色列民族站立起来的，他们今天站立起来了。以色列国，我们今天要正确的来认识以色列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 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教导都是阿拉伯人是对的，以色列人是错的。我们所支持的阿拉法特什么都是恐怖分子，今天都可以算为恐怖分子，都是搞毒杀绑架什么刺杀的，什么收买的贩卖鸦片的，一个月都变成合法化，我们支持的都是这个。所以我们的观念中一谈到以色列我们就讨厌，可是圣经告诉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讨厌以色列的有一天你会面对审判的，我们要正确的面对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是过去很多的毛病抱怨呢，从埃及带来很多的疾病，但是上帝医治了他们，上帝医治了他们。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的医治今天还在继续。当然我们今天要不要医生的医治呢？医生的医治也是上帝的手，你们，我也是经过医生医治的，正义也是经过医生，师母也是经过医生医治的。但是这些医治里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选了一个好的医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诊断，我们也感谢神在从军中间做了工作啊，奇妙的。换一个医生也许就不行了，也许就不行了，换一个医院也许就出了错了，人的那种疾病软弱距离死亡就一线之隔，师母那么大一个瘤拿掉了，今天很平安跟我们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那天去有一个小女孩，很小个瘤，就像玻璃球那么大，手术时人就永远的疼，在加拿大，就告诉我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一个邻居一个小孩就再也不认识人了，每天就淌口水躺在床上。神医治我们，神也通过医生来医治我们。我很反对那种啊，说我们有了病了，我们就是药也不吃了，我们反正就祷告上帝一定会医治我们。这个就变成迷信了，就变成迷信了。我们相信上帝会医治，当然我们相信上帝通过医生的手，通过今天的药物，也通过弟兄姊妹的祷告，因为那些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得到医治，这个信心要有的。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这个信了主了就依靠上帝，什么都自己都不干了。我们很多人是信了主了，我们没工作，不愿工作，我们懒，我们也说哎呀上帝让我们依靠他呀，那我们很多借口的，对不对？很多的人夫妻关系不好就跑到外边宣教去了，上帝让我宣教了，不让我在家里边，老婆也不要了，这是不平衡的教导。这个人就是他对神是有信心，所以发大嘴了，他就说神会救我，人家救他，他不要走，最后水快到房子，站在房上，来一个船说最后一个船了，赶紧上船啊！他说不会，上帝会救我的，你赶紧走吧，船就走了。要来个直升飞机扔下个梯子说爬上来，爬上来水就房子倒了，他说上帝会医治我的，你赶紧飞走吧，我依靠上帝。结果飞机也飞走了，当然大水来了，房子倒了，他淹死了，死了当然他信主啊，就去天堂了。到了天堂他就问耶稣，问主，主你怎么不救我呀？主说我派船去了你也不上，派飞机也去了你也不上。医治是平衡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了路，他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当我们看到马拉的苦水，我们想到那棵树，那棵树，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十字架的功课，也不要忘记十字架的能力，更不要忘记十字架上的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同时也医治我们心里一切的伤害和疾病，让我们靠着他可以成为一种喜乐和平安。也许你今天你身体有软弱，也许今天你里边还有很多的搞不清楚的苦毒，世界来的一些埃及来的疾病在我们里边，是我们活不出健康平安和喜乐。你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又应该相信他啊，相信他。至于我们身体的苦难，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医治，我们还是要相信他，还是要相信他。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这至战至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可以学习 成长。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吧，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深处我心，
这首诗歌写了一个姐妹姓曾，她的爸爸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她妈妈去世了，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妈妈去世那一天，她写了这首诗歌，为了纪念她的妈妈。她是赞美之泉的一个姐妹，叫 Grace。她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得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得平安，我得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一个有基督生命的孩子跟没有基督生命孩子多么的不同。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我们会惊慌失措，可是那一天在他在哭泣的时候，神把这首诗歌赐给了他，让他看到永恒。他的母亲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的父亲一个非常为主工作，带很多人信主的一个长老。纪念我们的神，把我们的重担也交给他。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哈利路亚。
耶稣仍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耶稣为我们替我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你自己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你的重担交给他，因为他顾念你。无论你是身体的软弱，还是你心里的伤害和苦难，还是你夫妻关系的问题，还是儿女的问题，今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伤害，让我们也能够用宽容来面对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软弱，你都对主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主，我知道你必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将你每个儿女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美好的救恩，你在十字架上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那个树放在那个马拉的水里面，那水就变得甘甜，让你十字架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心中这个马拉的苦水里边，让心变成以莲一样的甘甜。赞美你，阿肋路亚，医治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靠着你得平安，得喜乐。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